又请睇约翰福音第四章。106版，我只是读出第四章的第13和14节。耶稣答话：饮这些水的人必定再口渴，但是饮了我给他的水，就永远不再口渴。我给的水会在它里面成为泉源，不停涌出来，使它得到永生。没多久之前，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及复活，是一件很兴奋的事。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所侍奉的主，就是一位够满有能力的救主。他不但只使我们靠他可以得胜罪恶，脱离死亡，他更加可以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我们靠着他，我们更加可以得着的是一个得胜和丰盛的生命。正如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一个的引子，就是主耶稣比喻他自己，就是羊的牧人，是一个好牧人。而他跟着也都说，他说好牧人就是会为羊舍命。而他也都刚才我们读到最后，他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来是叫羊得到生命，而且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即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舍弃他的生命，不单止舍弃他的生命，他更加赐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活泼的生命。不单止赐给我们一个生命，而且他要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我们时常学习的就是代表脱去我们的旧人，着起一个新的人。有主的生命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有主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就能够会继续永远活得丰盛的呢？怎样可以活出真是 live out 一个更加美好更加丰盛的人生呢？这个就是我今晚想跟大家思想学习的中心。曾经有很多的调查都发现，人大部分甚至九成的人，他们对目前的现状都是有不满的心态，包括基督徒在内。即是说多数的人都是认为目前所过的生活，你所在的环境都不是最好最理想的。又或者说多数的人都会希望你仍然有更好的环境，有改善的空间。其实一个有进取心或者一个是做事积极的人，都好自然是会期望活得是比现今更好。这个是人之常情，哪个不会进一步希望你有更美好更舒适的生活呢？人人都希望明天是会更好，这种其实都是很正面的一种态度，不是坏事。 但我们说，如果没有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即使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几咁好，恐怕都只是徒有外表。虽然可能你财富增加，事业有成，社会地位提升，但你的内心未必是感到满足。好多人外表的生活似乎是很丰足很惬意，但心中是不是有快乐的呢？很多人或者很成功很富有的人，可能他们有更多的烦恼，有更多的忧虑，或者他们仍然是感觉到不心足，因为他们想追求的是会更多。所以很多有名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生活未必是开心，甚至很多时候说那些越高级的高官政治的人物，你很少见到他面露笑容，恐怕都是代表他们都不是活得很开心。另一方面，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有些人是会生活在一种后悔或者是觉得有遗憾的一种叹息里面呢？你会不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其实我听过很多人这样说，如果我早一点买了屋，我移民那阵时候，那些屋价比现在便宜十几倍，早知是这样，我当时我就不租屋了，我有多少钱我就放在房地产了。又或者有人亦都会说，我又不知道电脑啊、IT 啊、科技这么发达，早知是这样，我揀科我就揀读这一科啦，那我今日可能就会升职加薪，完全不用忧虑，我是不是揀错科入错行呢？又或者你会跟你的同学朋友比较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或者你都是有学问有才智，只不过你是怀才不遇，所谓际遇不好，你会不会有时候会觉得都是有点不公平而自怜呢？自怨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说世俗人一些很普遍的意识形态。但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有没有分别的呢？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基督徒其实都是血肉的人，我们在世上都是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我们同样亦都有世人所追求的所谓肉身方面的利益。我们不要说我们自命清高，以为基督徒就不需要这些世上的物质。其实信主的人肉身的需要和遇着的挑战和世人是没有分别，但如果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愿意依从圣经的教训来到行事为人的，我们纵使遇上以上各种的问题遭遇，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态度都应该同世人是有显著的分别。圣经其实给了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指导和应许，令到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和世人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有，我们所依靠的我们知道是这位无所不能的主，所以我们和世人就是 有很大的分别。其实圣经有很多 好勉励的经文。我都是想跟大家读几段，等我们有一个的再温习一下，我们信主的人有些什么的福气呢？我们应该追寻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家如果不方便捡，我都可以读给大家知。不过如果大家捡呢，或者印象会深刻一点。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节，即是新约第七版，我们很多都识念的了。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及祂的义，祂就会将这一切都赐给你们。我们又看第二节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新约二百二十八页，应该是二百二十七页，第四章第六节，你们应该一无挂虑，在祷告中将你们的需要，你需要的话给上帝知，用多谢的心祈求，上帝所赐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透过基督耶稣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再看两节的经文，一节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是新约二百一十版。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至十节，但他答话，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你软弱时显得最刚强。跟住我们再看一节，就是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前面那几章，即是二百零四版，第十六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所以我们从来不灰心，虽然我们外体渐渐衰败，但我们内心日日更新。我们遭受此短暂的痛苦，是为我们带来极大无比永久的荣耀。其实圣经还有很多，我说很鼓励好安慰的信息，是教导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只要懂得先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即是得到主的救恩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凡事就是藉着祷告交托仰望上帝，我们就一点都不需要为肉身的事情挂虑，因为上帝会供给我们一切所需要。而且这里也提到，就是我们的外体虽然会衰弱，或者我们肉体会遇着人生各样的苦难，但是主的恩典是够用的，而且有主的同在，我们的内心是反而会日日更新。这个是很奇妙的上帝的恩典，这些是很宝贵的上帝的说话。但虽然我们很多都识念的话，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背得出来，但实际上有没有真正帮助我们活得更好，活得更满足呢？因为我们只是头脑上我们就很认同这些的教训，我们说我们当然是活在盼望之中， 今日好多信主嘅人希望嘅就係将来享受永生，或者话希望我哋有困难嘅时候祈祷主会出手相助，但系对于目前嘅环境，恐怕我哋仍然会感到有缺乏、有不满，我哋仍然想追求更多。换言之，恐怕好多时候我哋唔觉得我哋现今就系享受紧主所俾我哋一个满足嘅生命。圣经嘅教训其实唔系叫我哋只系有盼望，而是想我们今生，我们现今就可以真正活出主复生的生命和一个丰盛的生活。很多人每天都很努力去求学进修，去增值自己，希望有好的成绩，想有更好的前程，本来这些都是好事，但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些一切外在的成功是不是最有价值的呢？我们就思想主耶稣的教训，他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我们都很记得，这个比喻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13至21节，那里是讲到一个财主，他很成功，所以他很发达，田产丰富，他都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很有能力去安排去计划未来，所以他预备要建造更大的仓库来储存他的田产，他实在觉得他做得很稳妥，这样他就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了，可以安安乐乐过日子了。其实这些是不是一般正常人的做事方式？你我可能在某程度上都好像这个人那样，一样是计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怎样勤力工作，积蓄财富，想过好日子。大主是没有称赞这个人勤力有计划，懂得未雨绸缪，他反而就是教训说这个是一个糊涂无知愚蠢的人，因为他忘记了为最重要的事来到安排，即是他灵魂的救恩。所以当上帝问这个财主，我今晚要拿回你的生命，你所预备的归乜谁呢？即是说这个财主他只是关心他肉身的安排，但他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灵魂的救恩，入天国的条件。更何况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长呢？好像我们这几天都时常提到星期六那天的惨剧，有几多人他在喜乐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竟然他的生命就遇着这么严重的意外，以致到丧失生命。同样我们也都记得另外一个的个案，这个不是比喻，是昔日有一个年轻的副官，他来到主耶稣面前问，求问他怎样可以得永生。这个人他说他自小已经遵守上帝的律法，即是说似乎他都是一个敬畏上帝守道的人，他也都懂得找，他也都懂得永生的宝贝，所以他来到找主耶稣。但是当主耶稣对他说，在路加福音第18章22节，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你变卖一切来到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 其实主的意思起码就是提醒这个人，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一切来到跟从他得救恩，而不要来到是看重他的财富。但是这个财主他就是不舍得他的财富，他不愿意放下他的肉身所有的来到首先求上帝的国，所以他情愿放弃灵魂的救恩。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主耶稣亦都另外讲到一个的教训，就是说他说不要为会废坏的粮来到努力，要为那些传到永生的粮来到努力，即是说要积财于天。换言之，这些教训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我们要得着这个救恩，即是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就认罪悔改，然后立心跟从主。我思想的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尴尬，就是这个所罗门王，智慧的所罗门王。我们哪个有他这么大的智慧？我们哪个可以好像他这么成功，有这么多的知识智慧呢？所罗门是大卫的仔，他本来都是一个很特别得神所喜爱，特别蒙神祝福的人，所以上帝祝福他肉身是有很大的财富，很好的名声，还是比他有空前绝后的智慧。但是所罗门他所过的是什么的生命呢？或者想睇，想请大家睇一节圣经，就是《传道书》。《传道书》，所罗门王自己所写的《传道书》第二章，旧约565版，我哋只系读两节。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要乜嘢就有乜嘢，我尽情享受，唔受拘束，我从自己嘅辛劳得到快乐，呢啲就系我嘅酬报。第十一节，但当我回顾自己嘅成就，思想所付出的辛劳，我领悟到一切都是空虚，都是暴风，世上的一切都无益。所罗门王他想要看得一节的经文，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他要什么就有物，他可以尽情享受，好有自由做任何的事。而他亦都说他因为自己的辛劳去得到快乐，因为他的辛劳是有成绩的，是有成就的，所以是成为他的酬报，他劳碌得来的是有果效的，所以他是充满自信的态度去追求这个世界一切所谓的丰盛。但原来这些一切外在的成果成就都不能够带来他内心真正长久的满足。所以在这第十一节他怎么说？他说当我回顾我的成就，这个就是他实际的经验，他真实亲身的经历，就是他发现原来一切劳碌得来的都只是虚空、无益、短暂、无意义，就是虚空、 暴风。所以俾我哋思想，我哋认识上帝，本来得过上帝嘅恩典，但系点解？因为追寻呢个世界，所罗门佢就忽略咗喺佢嘅生命里边系要专心嘅敬畏上帝。所以一个人就算得到几多嘅成就，或者你得到博士嘅衔头，你可能只系开心一阵间，到最终你可能都会感到空虚，觉得不外如是。因为呢啲系外在嘅成就，外在嘅赏赐，系唔能够令人内心永远得到满足。所以我哋知道活得好更丰盛，唔系指肉身生命嘅丰富或者成功，而系指内心嘅满足，心内嘅平安喜乐，是上帝的恩典带来的丰盛。所以丰盛的生命是什么？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我只是读了两节，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一道的背景，就是主耶稣在雅各井旁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的时候所讲。这个的妇人，她曾经有五个丈夫，但没有一个令到她得到满足，所以或者是这样的缘故，她换完一个又一个，一共换了五个丈夫。可惜可能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满足他，因为每一个可能都有他的缺点，有他的问题。结果他怎样？他可能放弃婚姻，那他就同居就算。其实这种情况，我想想在现今的社会，岂不是相当普遍吗？离婚的个案越来越多，同居的情形越来越所谓流行。有许好多人是不是对婚姻失去信心呢？但我们从婚姻的关系去引申到其他方面的追求，其实都是一样。同样你学业事业都不能够永远满足你，所以今日其实都好耐嘅日子，我听到好多嘅大学生，佢哋好鍾意读完一科又转一科，读完一个学系又读另一个学系，拎咗好多嘅学位都未正式完成佢嘅学业。做工一样，转工系好普遍嘅事，换完一份又转另外一份，是因为每一份工都不能够令到他得到满足，都是有不满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这个第十四节那里主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喝了我给他的水呢，就会永远不再口渴。我给的水是会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不停涌出来，使他得到永生。其实这个岂不是就是得到丰盛生命的秘诀吗？就是得到这个活水 living water。当然我们明白这个主耶稣所指的不是我们肉身所饮的水，这个活水就是主所赐无穷无尽的恩典，包括永生的盼望、主的慈爱、主所赐的平安、喜乐，还有各种属灵的 福祉，因为主耶稣就是一切幸福的源头。今天任何外在的财富、成就、人际关系，其实都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上的缺乏。我们可以拥有这个世界的知识、学问，但我们可以缺乏属灵的智慧。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各种的娱乐、兴趣，但我们得不得到内心真正的喜乐？我们可以有最好的医疗、药物的发明，但我们得不得到健康？我们有好美好、好美味的食物，但我们可以没有胃口。好像最近我妈妈不舒服，平日她最喜欢吃的食物她都不想吃。今天我们可以去买很多种的保险，但我们会不会真正得到内心真正的平安呢？今天我们有能力去买房屋，甚至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将来预备安葬的墓园，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好有把握得到天上永远的居所？所以今天我们人生所追寻人以为美好的生活，其实都是暂时，不能长久。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第十三节那里说饮完会再口渴的水。世上的东西就是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上的需要。所以主耶稣教导这个妇人要追求的就是那些饮了不会再颈渴的活水，就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是会川流不息直涌到永生永远的。这个就是主所赐这个丰盛的生命，有主的恩典源源不绝，我们的满足是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不会被外在的环境影响，而且是能够得胜一切的苦难、外在的逆境。因为这个不是在乎外在客观的环境，而是内在生命的那种的改变。今天我们其实都听过无数的很活泼的生命的见证，就好像活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有亲爱的姊妹，她患了癌症很多年，去到末期的阶段，人人听到她的病情说去到善终的阶段，都会为她叹息或者难过，但是感恩的反而就见到她充满主的恩典同在，而且流露出就是主内的平安和那种满足，她一点都不会埋怨，反而充满感恩仰望天家，是很令人受感动。这个就是讲明什么是真正丰盛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我又记得从前听闻一位年老的姊妹，她患重病住在医院，她自己身体其实都很软弱的了，但是当她见到隔离床有一位病人他的脚痛得很辛苦的时候，他就走过去帮他按摩，让他舒服一点。他的爱心就感动到这一位的病人，原来他是一位信佛的尼姑，但他都愿意接受这位姊妹为他祷告。这个就是基督的生命所发出的能力，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经过去了，都是新的。所以主的生命就是一个改变的生命。最近星期日晚我们有这个研讨研经的讨论， 讲到关于传福音的工作，有位姊妹就提到她为什么信主，就是因为她见到她的朋友信主之后，她的生命有一个很美好的改变，所以就令她受感动而追寻这个真理。而另一位兄弟回应的就是，他说如果他见到一个自称是信主的人，但他所做的行为是连不信的人都不如的话，那他说他就一定不想做基督徒。所以真正跟从主有主生命的人，是必定会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是让人感受到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美善、平安、喜乐，亦即是保罗所讲，因为有基督而散发出的香气。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有没有令人感到我们是因为信主而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面对疾病、意外、受到委屈、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不会跟世人有分别的呢？一个丰盛的生命，我思想的就是，纵使我们周围的环境虽然是波涛汹涌，但我们的内心是可以仍然平稳、平静、安稳。我就记得诗歌181篇181首，大家都熟悉的，就是我心灵永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们思想过这个作者，他曾经经历很大的苦难，因为在一场沉船的事件，他失去四个女儿，全部死去，只得太太生还。但他因为有主的恩典同在，有主的安慰，使他有能力去面对这么大的冲击和伤痛，而且他更加写出这个这么美好的诗歌，你都荣耀神。我今天看一看诗歌的内容，他说忧伤来就似潮涌，但他说任何情景主已教导我，基督早看清我伶仃之苦情，欢然一身轻，我重担主担成。是很美好的诗歌，很大的安慰，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继续祝福他，再次给他儿女，使他更有效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主的生命就是一个重新改变的生命，就好像保罗说，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主的生命其实不是只是但我们盼望将来有永生，亦不是为了要得到主要赐给我们各种肉身的祝福，而是因为有主的生命，我们可以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之中，都能够因为有主的同在而心内充满那种的平安甚至喜乐。所以我们刚才所唱的首诗，有主同在便是天堂。今天我们若果有主丰盛的生命，我们真的应该觉得别无所求。我又记得诗篇73篇那里，诗人的心态就是说，在天我无所仰望，在地我无所欢悦。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每一日的心态。我们不用去追求明天会更好，因为我们现今就已经可以享受到主所赐给我们这一种这么大的恩惠。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很宝贝的经文，就是诗篇 第十六篇，请大家看诗篇第十六篇。我相信大家都熟悉的这段经文，旧约四百八十六版。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是最后的一节，你已经指示我生命的道路，亦使我充满喜乐，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好像诗人一样，因为有主的生命，我们就认识这一条恩典的道路。希望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都能够充满主的喜乐和主所赐给我们的幸福。诚心所愿，愿神祝福祂的话语。现今请唱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 Wilson 兄弟领导。
感谢主给我们小群众可以在星期三的晚上来到教堂，来到亲近主你，也都是能够在网上，也都希望我兄弟姊妹是能够同我们一起去听这个美好的信息。天父啊，你给我们在这个的小群里面得到上帝很多的道理的滋润，做你的教导，给我们知道呢，我们那个盼望不是在于今生。虽然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仍然有很多事情可能令到我们忧愁，我们不懂怎么做，但是我们真的有主在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会保守我们。今晚也是特别，我们是思想去一个，我们要想思想一下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怎样行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求天父在这个课题里面给我们认真去思想，因为我们的目光不是成日只是停留住看着我们自己个人是怎样，个人是怎样。求天父你开我们的心，给我们看到天父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群体里面，天父想我们想怎样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明白天父想我们是怎样配合他的工作呢？真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有主很多的带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少的事，无论在我们的做事、对家庭、我们日常生活每一件事里面，我们都有主在这里，每一日都是提醒着我们，我们是为主的命是要作见证，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也都有行动，我们去为主的命去传扬美好的福音。因为这个是主给我们很认真的，当我们去尝试，我们去努力，尽管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不配，但是神就是会听我们，神给到一个很清楚的目标给我们，这个就是个丰盛的目标，而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去进发，神就会有奇妙的带领我们，除了帮助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也都帮助主的家去成长，也都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里面一路向着目标，就是向着天家，我们是很充实，我们是很丰盛，我们有主的喜乐在其中。所以求主你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多多的思想，相信上帝必定会更多的亲自带领我们。我们也都是为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的信徒余下的这个星期，求主你都是祝福保守带领我们，给我们 在各项事情上面都是得跟随主的指引。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祈求，诚心所愿。